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我们是讲到第四节，这个四到八节是，这节经文是不太好，比较有争议的，我们这堂课就好好的来，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开始之前做个祷告。父神，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你面前，我们在教会的，在线上的，我们都是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得着你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恭敬的把下面的讨论、分享和学习都交在你的手里，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就还是先来读一下吧。我们是查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四节，可以看看。好，请李晴帮我们读一下，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
好的，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有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心悔懊悔的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累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积绿，但积绿并被废弃，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
好，谢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从十五章的后面几节，从后面的第五章的后面，开始从第十节开始，就在讲这个祭司，大祭司是照着。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然后呢，所以从这里开始，这个 subject 是转到这个大祭司上面，所以呢，第五章的后面，从十节开始一到第六章，包括我们下以后要查的第七章，都是在讲这个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和这个人间的大祭司对比。我们上次前面查的一到四节呢，就讲的还是在讲到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不断的长进，从婴孩开始呢，我们要长大，要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所以前面几节还是在讲这个竭力要离开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然后说神若许我们，第三节说我们必如此行，所以说这个还是我们是要依靠神的帮助和神的恩典，我们才能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既要靠自己，我们在于我们的态度就是要竭力，然后但是呢，这个也是需要神的许可，神的帮助，我们才可以做到。好，下面就是四到八节呢，我刚才读的，就说到有这样的一群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样的一群，这样的人， 如果离弃道理，就不能重新懊悔了。所以，这样一群人呢，他们是蒙了光照，就光照应该是指蒙了这个神的福音真理的光照，他们听到了这个福音的真理，然后呢，他们也尝过这个天恩，就是神的恩典了，神的恩典的滋味，由于圣灵有份，圣灵有份的话，就是他应该是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有交通，这样，并且他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善道就是神的话语啊，他这个啊，他尝过神话语的滋味，应该就是觉得这个神的话语为美为好，他也知道这个。觉悟就是，知道这个来世的全能，就是这个来世的全能呢，有的解经书就是说，是前面讲的这个圣灵所靠着圣灵，为主做见证的这个神机骑士，这个是一个是这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将来神的审判，他们知道将来神的审判，这样的两种解释，来世全能。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们如果离弃道理，他们为什么会离弃道理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信徒，当时的犹太信徒，他们是面临逼迫，这个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们迫害基督徒，他们就。处在这样的危险当中，就回到原来的犹太教这样的危险当中，所以说作者是借这卷书信来劝勉他们不要离弃正道，但他们是因为罗马政府就是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是要么抓他们下监，要么就是要杀害他们。如果他们放弃信仰的话，如果他们否认主耶稣基督，他们就可以活命。不然的话就是要么下监，要么会被杀害，或者是到这个罗马的斗兽场上去跟狮子搏斗，这样，那他们是面临很大的逼迫。但是如果他们离弃道理的话，他们否定主耶稣基督，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是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我有一个问题在这里，
好，请说。
这个讲的就是离弃道理就不能重新懊悔，也就是说，这前面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跟从耶稣基督的，都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又有圣灵有份，都是被这个救赎的，等于说这离弃道理再也不能回来，就你再不会赦免人。就你原来就等于你相当于我们说是得救了还是没得救，得救谁不就背弃了就失去这个救恩了，因为他们羞辱耶稣，羞辱他，重新让钉十字架。
理解你的，OK，这个声音我大概听的，
现在我声音太小了，我觉得声音太大，我在反。
听得到，听得清楚，有一点，
那说的好像离近点，我现在太大了，把房间人的耳朵震聋。
对，
我说的意思明白了，就是说呢，这些人是蒙过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有这灵魂的，就是说已经是救赎的，已经是这个成了他门徒的人。那这人呢，如果是背弃道理的话，他们就不能重新懊悔，就再不能返回了。也就是说，这个原来有救恩，现在救恩就失去了，就再不能再不给他救恩，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地方
对，
讲的。
所以，对，我刚开始就说这几节经文是比较有点难解，然后是有一些不同的解读，所以你刚才说的就是其中的一种，就是说， 他们是认为啊，有些解经的人，他们是觉得啊，你看他们这些人呢、啊，已经得救了，你看又蒙了光照，又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那这个都是得救的人呐、啊。那他们后来如果离弃道理的话，就失去救恩了，不能重新懊悔了。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啊。然后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就是这群人呢，他们并不是真信徒，不是真的得救。他就像这个马太福音13章5到6节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有一种种子是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然后因为刚开始呢就生长发苗很快，但一旦受到逼迫，那很快就枯萎了，因为他们没有根。所以呢，第二种是觉得这些人他并不是真的信徒，真正得救的，而且他们引用的一些经文呢，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有很多的经文支持，就是说，信徒如果真得救的话，是稳妥的，是不会就是不会失去的。这个我也把这个稍微看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个比如这个约翰福音的10章27节，我很快的翻去看看约翰福音的。10章27节，就是这里，说，这主耶稣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说，这个就主耶稣基督他的羊是。有永生是永不灭亡的，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这是一处经文。还有像另外以弗所书的1章12节讲的，他讲就是说，叫我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这个我们有圣灵为印记，这个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另外这个再举一处吧，这个腓立比书1章6节。这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必成全这功。
对这个经文呢，我觉得都也在支持，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你这个讲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就是后面背信真理的人，你就觉得他当初是没有真正信，没有真正被得到这个救恩，这好像只能是这么一个解释，别的
他没有真正得到这个地方讲是这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
他都尝
然后他不是真正得就不可能得到，就说与圣灵有份啊。
对，
所以这个东西，
是，但是我就因为我的理解是，尝过天恩的滋味，你就是相当包括他的蒙福那么多的，最后背信真理。你这如果只是解释，认为他是原来就没有相信那个，没有真正相信这个，好像有点不是有可能说服的一个解释。
就是 B G 说的，你比方说比较三次不认主，放在这儿怎么解释啊？对吧？
那他后来又回来了，
是，
就中间你偏离出去或者这都可以原谅，都可以，就是说。因为什么样的东西，它背离，它不能再原谅。这是讲的背离真理是不能再回来的。
不能再回来的
啊。
那
耶稣基督
三次不认主，他当时也是
也是软弱。
但是你不能说
后来就不认识。嗯，对，因为 good bad 和 very good bad， 那刚才王军讲这也是这些犹太基督徒受逼迫逃难，然后离弃真理。
对对。
所以跟那个彼得在在在那个艰难的处境下三次不认主是一个性质的。
嗯。
嗯，
大家讨论的挺好。彼得，对，彼得是一个好的例子。
真的，我们真的几十年了。
嗯，
我觉得这个今天
十分钟的时间啊，可以讨论这个话题。
不是，我在说，今天牧师讲道里面，有一个比喻，我觉得。我觉得比较想有点意思，我觉得比较感触，就是说你当初就是尝过这个天滋味，什么东西有这个圣灵的福分，或什么东西都经历过了，与耶稣也同着，都是真的是受洗了。那你说是你是就是在讲你有这个印记了，你拿到这个门票了，但是你能不能进天国呢 ？No。天国还远了，那个中间还有天梯，这么多路的，你不走躺平的地方是进不了的。所以拿了这票没用，
还要买飞机票。
对，还你还要行动，要走的那地方去。你那飞呢，还是爬呢，拱呢，你都要走的那地方，你才能进。
很好，所以
应该再重复一下你刚才讲的。我觉得这个理解跟我们以前理解不一样。我们一直提，人得救没得救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得救了或者没得救 ，yes 或 no， 就是这么简单，不是说是百分之几十了，说哎我20%得救了，还有80%路要走。我一直觉得这个咱们财经
得救的运气，说牧师今天讲的，拿到门票了，你是
能
进不进呢？还说拿到了，但是你怎么到机场去呢？你还是坐车去啊，或者走去啊？你在家里躺着是到不了那地方的。我就说这个意思和比较，我觉得是。好像能解释一些什么东西。
这就是几本因为尤美尼亚跟加尔文之间的一个争论。
对。
这其实是神很高的智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太渺小，我们的理性理解能力太有限。但是我们
自己可能要到那边做，不然。
啊，听不见。
要不把你话筒往这拿。
哪个是话筒？我也不知道。这个。
那就是话筒。
那你拿这话筒拿在这边了。
这是话筒啊，
这是照相
机。要照相。
然后我过去，没事，不然我试试。
哎，
我把你的位置说了吧。
啊，好了。
我呢，承认我们太有限，实在是太有限。那我想我只能这样讲了，在前面六章他讲到好像不是一次得救用得救，可是你从十三章开始看，十三节一直到后面，好不好？冰姐，既然是你问，就麻烦你从十三节开始读，麻烦你。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赐大福给你，众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到了应许，又得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际，了结各样的争论。说第几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旨意时，不更改，就启示为证。到了，到这边。
没有，
得到20节，谢谢。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说谎。好叫我们这朝往避难所，赤定摆在我们前面指望的人，可以大得什么？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中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 必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大祭司就为我们进满幔内。
好，谢谢。你注意几个 term 哈，前面六章的前面好像讲，好像似乎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十三节到二十节是讲到非常笃定确据的得救，否则神不会用启示，因为没有再没有比神大。神为了要表示他的救恩是绝对可靠，神不撒谎，而且是宁可用启示的方式来表明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一种地步连神都得用启示，这个应许是绝对不能落空。而且十六节他说启示为实据，然后注意啊，了结了各样的争论。也就是说，其实亚米尼亚派跟加尔文派之间的争论是多余的，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个争论？神也许可，就表示一件事，人的智慧够不到神的那个 level，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太渺小。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真实的信心，那关键是你的信心在哪？以我们人的本性，我总觉得需要凭着我自己做一些事情才能如何。No， 神说 No， 神说你所有的事如果不是我主权的恩典，你再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你记住几个 term， 启示为实际，了解各样的真理，然后注意啊，十七节神的旨意是绝不能更改，就启示为证。而且十八节借着两件不能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然后十九节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靠着耶稣基督麦基洗德的本次带我们通过幔内。那现在问题在哪呢？我想我们需要看两节经节，你先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这个很重要。BJ， 你一定要看，我说投资那他的不错了。十二章，我们看三十八节，再麻烦 BJ 好吧？因为 BJ 问的，就再麻烦 BJ。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好，然后三十八节，
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牛群、羊群和牛群和他们一同上。
对，
他们用
OK 了。当时三十七节，男人约有六十万，加上妇女、老少，大概有两百多万。在这两百多万人当中，有闲杂人，你注意哈，好，你再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正方盘笔记。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都不是属我们的。
这是再明显不过了。今天有些人在教会，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这个
是，还有你听我讲完。耶稣为什么说帽子里面有许多的反思？你去看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为什么耶稣？我讲。我来练给你听，要你亲眼看，你才会相信。那表示不是我主观说的哈，那是神所说的。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除了讲到百枝的比喻， 耶稣还用了很多的其他的比喻，我时间关系不能通通读了，我只能就读一节一节两节就可以了，要不然我时间占据太多了。四十九节，马太十三四十九节，再拜托 BJ 好不好？
世界的末了也就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你注意哦，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出来。注意哦，什么是恶人从义人当中把他拿出来丢到火里烧呢？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被基督宝血所扫，我们披到了基督的义。可是有些人，他在教会，他并没有披戴基督的义，他没有真正相信，他也不是神创世前所要救赎的人。这一些人，他们虽然来教会，可是到最后，神要把这些人分出来。那奇怪，怎么是从义人当中把恶人选出来？为什么就是说从恶人当中把义人选出来？不是这样，耶稣讲的是从 negative 的角度来解释天国。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如果你再看，我再看一节经节，时间不允许我用太多的时间了。你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再麻烦 BJ 好不好？
第四节，又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挑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注意啊，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神就拣选好。神为什么拣选 BJ 没有拣选李军？神为什么拣选 BJ？神没有拣选端商李四、王五老六。再看一次经节十七章，这个你看了你都会笑话了。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麻烦你读第九节，先读第七节好吗？
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好，然后第九节，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
为什么耶稣不是为世人祈求，是为父神所拣选赐给基督的人祈求？神爱世人，这个世人不是 universal reason， 不是普世论，是 particular reason， 是特别拣选的人。然后你再看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哎呀，其实太多太多的话了，不过我想不要用太多的时间哈。十六节，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再拜托 BJ 你帮我们念好吧。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好，这样就够了。我们不可能拣选神，因为保罗说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是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如果不是神主权的恩典，我们不可能信的。那么而且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哎呀，我想太多了，跟耶稣说太多的例子。耶稣说，若不是父神的许可，没有人能将你们从我的手中夺走。耶稣又说了，父神所赐给我的人，没有一个会丢失掉的。我真的耶稣没有干，我想就不算了，太多了。
所以说，那么问这么多的亲戚，你选择亲戚，你就支持一个，就是说 原来受洗了什么，不管怎么做的多么好，最后离开的人，你说他当初就没信。
对，那我现在表现
的，
那当初没信，那他跟那个圣灵不会一份。
是啊，
我圣灵嘛，这不是六种。所以现在我回到六章的前面这一段，回到六章的前面一段，就是你们这些人蒙了光照，
尝过天
人间滋味，又与圣灵有份，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人，若是离弃道，就不能得。这是神的智慧。神讲这一段是有当时的背景，因为当时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因为受到逼迫，他们离弃离开教会，他们离开教会其实是跟这个彼得，因为从约翰雅各那里来的，不是约翰，从雅各那里来的极端的律法主义者，彼得害怕就退缩，假装连巴拿巴也假装这是在加拉太。那么这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像彼得，他曾经三次否认过主。彼得他也假装退开了，那是不是彼得就因此就不应该得救呢？你看解经节太重要，在路加福音，你看耶稣怎么说，就是耶稣他自己亲口说的话。路加福音，22章，路加22章31节到32节，可不可以再拜托 BJ？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要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三害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地。”
你注意哦。这里中文不太看出来，在希腊文原文不是讲，对呀，它不是讲 if you return， 它的意思是 when you return。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好，撒旦想要散你，好像散麦子一样，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这是神的保守。神知道彼得会跌倒，神知道 BJ 会跌倒，神知道李军会跌倒，但神说他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对于这个祈求是希伯来书7章，耶稣仍然以大祭司的身份天天为我们祷告，也是罗马书8章，耶稣仍然在天天为我们代求。保罗也说圣灵要说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求。所以若不是耶稣在以大祭司的身份天天为我们祷告，若不是圣灵为我们代求，我们早就已经流失掉了。可是耶稣圣经怎么说？耶稣借着祷告托住我们，保守我们。如果你看太多的经文叫神的保守，神的保守，那么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自私的信心，你回头以后，意思是你必然要回头，是我使你回头，是我保守你使你回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看到神 particular reason， 神所拣选的人他一定保守他们。你再看最后看别的经节，我不能看太多了。犹大书就是新约的道主2卷书，犹大书第24节，约翰说24节，再拜托一遍好不好？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着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唯一的神。
那能保守你们永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那你注意一件事，我领军曾经失败跌倒过不知道多少次，可是我现在回头看神的保守， 一直到今天太清楚看到神的手，太明显神的恩典，太明显是神他在创世前救赎你某某人，他怎么样子借着我的跌倒和失败让我更经历这位神的信实，更看见他的全能，更看见我不配得的这恩典，我心中的赞美颂赞感恩那是发自内心的，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神许可我们人要跌倒，但是他一定会保守。而且你看腓立比书很多，以弗所书很多地方都讲神要做成他的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也就是说神他既然拣选刘文景，他就要在刘文景的身上工作，一直做到我们见主的面，或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这个日子。所以这里面好像会失去，为什么要有这段经文？第一，我刚才讲当时的背景，这些犹太人所谓的基督徒他们离经叛道，他们跌倒，但是你注意在这一群人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他们都因此就失去掉了，不是，有的人跌倒可能像彼得，有的人跌倒可能也像以利亚，以利亚也跌倒过，他甚至求死，有的人跌倒可能像摩西，摩西也跌倒过，有的人跌倒可能像大卫，大卫也跌倒过。可是为什么这些人很保守呢？那是神主权的恩典救恩。那既然用这段经节是什么意思呢？是神呼召他的儿女，认为说反正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就闲懒不结果子，躺着干，我们就以不负责任的心，反正神已经救了我了，那么我就是放手，就是怎么讲，
躺平
吧，放手躺好，意思就是
做事了，
哎，反正就是不负责任，也不结果子，也不努力。所以你要知道这一段整个希伯来书的主要目的就是
还是不可能，
没有，他其实不是的，有的人是真的不
能接
受，他开始就没
得罪的人还要再持续，
对对，
有
些人不持续的话，就
做
啥不得
劲。哦，但是我能够持续，也是靠神的恩典。
对的，假如这人不持续躺平了。
躺平了，
你说人家他不到飞机场，不坐飞机，只是拿门票。我不到那儿去，
你要知道一个事，毕竟这个，我认为是神的智慧。神许可让教会里面看到一些，你不要看我领军今天在台上，好像讲神的道，好像也很属灵，好像也很如何如何，我是真的得救，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吗？
这个，
对，
这个，
对，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神的智慧。神不要我们凭眼看，直觉的判断，哦，神要我们凭信心，只要我实实在在神面前检查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在神面前，我愿意尽心努力，虽然我软弱，我会跌倒，我会失败。我会软弱，但是我持守依靠神，神是我的力量，神是赐给我够用恩典的神，他一定会托付我，神也会给我够用的力量、恩典和心智，我愿意去与神同行，顺服神，跟随神。虽然我跌倒，但是神会保守我，一直有这样的心智持守到底。我很清楚看到，如果不是神这样子戳住保守我，我早就流失掉了，我就流失掉了。
那本就如果说流失掉的人是白拣选的，
那神不会白拣选，神做事绝不会错。
那有流失的人也没有，
而且神
最残忍的是，
对，所谓的流失的人，所谓的流失的人是开始就没有了，被圣灵给。就是太多的经文可以证明的，我不可能去读那么多。
没有，
拣选它还有一个是吧？
那个就不叫流失了，你要就从来就没拣选什么事说流失，
那就没有拣选吧？
对。所以这概念就是
不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对。
对，那所以就没有流失的，你不应该用这个字儿。
对，那就没有流失了，那就没有拣选的。
确实，
那就没有流失的概念。所以流失就是选了又跑掉，才叫流失。
这我想的就是拣选的，真的。
你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其实是提醒我们蒙神恩典拣选得救的人，我们不要借着以上面的失败。给我们一个禁止，让我们不要存这种心，其实就是这样。
对，我想更多的是对我们一个警醒，就是我们这几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于我们有什么警
醒。还
叫警醒吗？你不知道。就是你没有什么主动性，就是你不在乎你，所以你警醒没用，所以我。就是这我得到就是不这样，也不存在流失，因为你要被拣选了不会流失，你要没被拣选，你努力也没用，所以这就是反正
是
简单道理。
对，
对，
是
这
样的意思吗？
我跟你讲哈，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糊涂。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我在读三一的神学院的时候，我竟然为了三位一体这个认知，我差一点变成异端。可是神很奇妙，神既然救了李军，他一定要保守你。他竟然用一个很小的弟兄，就是一个普通弟兄，我都跟他谈三一的时候，他就一句话就把我点醒了。我看到是神的怜悯，我就走偏了。
什么话？
就是三位一体的有关这个认知的真理。他就因为一句话就把我点醒了。
什么话？
我现在不记得了，那怎么哪记得？那太久了，这是20多年前。30年前的事，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很奇妙，他有他的方法来保守你。
这我就讲的是神很奇妙。那你今天就讲道理，讲的是要有这个路子，拿了票没用。
对，不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鼓励基督徒，也是鼓励我。我们不是得救以后躺着干，不上进，贪爱世界。神的心是要我们一直像铁路的两根，神的旨意如此，我要跟着随神的旨意同时并进。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我们要竭力注入安息，就是要信仰，要持守。要持守到底，
这个节点是神定好的，你没定好，你节点没用啊。所以这个你为什么
肯定的？
你这个只是两党成长预定好的，所以你节力不节力都在省长控制下。人说的话又被自夸，我节力了，我努力了，你看我走到这一地步，为了不让你自夸，你节力你也没用，你千万不要去自夸。
你要知道，我能够竭力也是靠神的恩典。既然是靠神的恩典，我就没有自夸的条件。你看见了吗？我就没有自夸的条件，因为不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我就有自夸的条件。是神的恩典使我能够竭力，我就有感谢。就觉得我不配，就觉得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impossible， but God can make what is impossible， 你看一点点上，腓立比书，保罗自己说的哈，腓立比书，第4章，腓立比书4章13节，再到头第几节？你们念过？
腓立比书第4章13节。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感谢主。关键你要看上下文哦。所谓的凡事都能做，不说哦，我靠着加给我力量了，我能够毕竟生病了要死了，我可以叫你复活，奉主的名， 毕竟你失业了，我只要一祷告，你立刻就会找到工作。那我不是这样，算不算？我不是因为缺乏，无论什么情况都可知足，我已经学会了。怎么样除卑贱，除富贵，除饱足饥饿，有余缺乏，谁是谁道，都得了秘诀。保罗是一个任何的环境靠着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行。
是有没有是已经被拣选的基督徒，但是他不积累的，还是说你不积累能，你就是根本就没被拣选？
有没有？你刚刚说的没有。
就
是说，既然你不积累，你这个人没被拣选，
那需要分。
那这个积累有多少程度？积累了5%、10%和90%算积累，那这个有一个作用。
神许可我们时间，给我们成长。你比我们连耶稣都必须等到30岁才能够开始侍奉，也就是说，生命的成长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生命，你立刻去工作，那就是凭肉体工作，不是神在我生命中做工做成他要我做的工作。所以圣经啊很奇妙，很多的东西啊。我们真的不能够从你的嘴，我们的理性是这样，我今天火热侍奉，我能够讲道，我能够教导，我能够探访，我能够关怀人关心人，我有信心，我能够祷告，我能够什么，全部是我理性的能耐，那我就完了。不对的，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耶稣说人子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然后这里耶稣说我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为多人舍命做赎教。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如果不是让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先工作，他一切的侍奉都是在肉体里做，不是神在他里头做。
所以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有些基督徒是被拣选了，他是呢，他的这个还没成熟，还在那个，所以呢，他没有积累，然后慢慢他会积累，这时候还有这种可能吗？
我神给我们成长的机会，
成长的机会，
对，神给我们成长的是，
啊，成长直接可以解释一切。
那凡事受洗的，肯定就是基督徒。
我不是你受了洗，你就是真的重生得救，不是的。受洗不能使我们得救，但是得救的人一定要借着洗礼来印证他的信仰，见证他的信仰，宣告他的信仰，你知道吧？所以都是 paradox， 你看见没有？整本圣经全部从头到尾好多的矛盾呢，可是这个矛盾。不是矛盾，是 paradox， 不是 contradiction。
受洗的人肯定是基督徒。
是
吧？
啊？
我问你，我李军是不是基督徒？
啊，你说的肯定是了。
是。我现在告诉你，不一定是。
为什么？
沈宝龙牧师早他已经回天教了，他是我的干道。早在10几年前，他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李军啊，你要记得一件事，不是凡是受洗的人就是真的重生得救的。”那个时候我还不懂，那应该是20几年前的事。他说有一天有一个牧师已经做牧师了，说：“什么事？我有事想要跟你谈一谈，可以不可以？”什么事都可以啊。他说我在这里不方便，他说能不能我们到车子上，因为他们就到车子上，一上车这个牧师就跟神牧师说，他说我虽然侍奉神的这几十人，可是我发现我不是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人
啊。
但是你注意他能够讲这句话，其实他重生得救，他一直流泪，那是因为他侍奉神的几十年之后，如果不是神怜悯他，他早就这个。但是你注意，他是神，其实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他要救他，只不过是这段时间 包括他四部分，他进来的时候就像扫罗，扫罗四部分，可他都没有得救，直到大马色，看到没有？在大马色的路上，扫罗才得救。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得救不知道。不
管你
受什么
受，什么都得。那不能，我不能说 BGN 你有没有得救，我也不能说总兵长你有没有得救。
我也不能说是那赵林这个说，我是赵林这个说，我不知道保罗得救。说他在说那牧师，我也不敢，是我也不敢宣扬。你是说说你说谁回天家，我们不敢肯定啊。
这个是没办法，这是上帝跟你自己。不是其他
的，对，就是说，
所以说以前有好多牧师在这个在国内解放前，这个好多人受洗，在他这个，他自己是共产党，你说他是得救吗？到最后才知道。
对，这真的是一个奥秘，来讲，太我们没有办法。
我刚刚想的还是。
牧师有一个问题啊，
是你上帝和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自己这方面，
不知道。
从思维就
知道，上帝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不，你自己应该知道
啊，
你自己应该知道。
那你刚才跟你说我，你说我是吗？我说你是，你说你不是。那
我没有，我只是举例。我要讲的是，不一定牧师就一定是真的活生得救。
你怎么知道？就是说他井上面是缺去，是
你
知道
吗？你知道一个事，你如果真的是活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一定会有 spiritual sensitivity， 对神、对人、对事，你一定会有 spiritual sensitivity， 甚至包括对属灵征战的天使也好、撒旦也好，你一定会有 spiritual sensitivity。啊，这是一个很深很大的问题，不是两三句话讲得清楚的。
啊，牧师，那吉文有一个问题啊，吉文请讲。
真的，我是从平常角度来讲，一个基督徒，只要他永远看见自己是污秽不配的罪人，他对罪愿意敏感，他只要受到圣灵的光照责备的时候，他就愿意诚恳的认罪，而且愿意去悔罪改罪。他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没有要你做得多好，神也没有要我做得多好。
好，
要做得好，必须是神先在我里面做，我才能做得好。如果不是神先在我里面做工，我是再怎么做，那都是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这样。
好，谢谢牧师啊，请基文讲你的问题。
牧师，你刚才讲的很好，这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圣经上有些章节上也说，那个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这个是不是矛盾？是不是就是说你这个还要靠自己的行为才能进天国？
要吉文，谢谢你，这是很好的问题。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他说：“你若心里相信，你就得救；口里承认，你就称义。”那我问你哦，我心里相信，我口里承认，我说我信耶稣。那就是神的话呢，我就得救。但是耶稣又说了，保罗也说，你口里相信，心里承认耶稣是主。然后耶稣说，不是凡称我主啊主的人都能够得救。那这个矛盾又在哪呢？那你说整本圣经都是这种所谓的矛盾，从人的角度来看是矛盾，但是我再讲，它不是矛盾，它是 paradox。你怎么去认知这个事呢？耶稣说，凡是遵循我父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也就是说，只要你是被神救赎重生预定预知要拯救你的人，神一定会在你的生命中做成得救的功夫，神会做工，他会托住你，他会保守你。既然他拣选了你，神的拣选绝不错误，也不中途改变，他不撒谎，他的甚至用宣誓的方式，这个救恩岂可能半途而废呢？神有办法，按照他的信实，按照他的全能，按照他的恩典，按照他的应许，他会 使你使我心甘遵行神的话。虽然我们软弱有时候，可是我们的心智总是有一个心智告诉我，求你帮助我，让我愿意喜爱你的话，愿意遵行你的道。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神的一个那个。所以我认为耶稣讲这句话，其实是指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榜职，他虽然来聚会，他也侍奉，甚至在台上讲道，他也奉献，他也参加诗班，他也当主日学老师，等等。但是啊，他实际上他的生活，他在家里，在公司里，在等等，他并不是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他只是在教会找一个发挥自己的舞台，或是在教会找一个受人肯定。尤其咱们在美国哈，再有恩赐，再有才华，被老美轻看，所以呢，就到教会来发展自己的长才，找一个舞台。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所以这种情形，我不知道吉文华有没有回答你哈，我只能这样讲。
那
从
每个人都只能够相信自己就一定是得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那个，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哦。我这样的信心我全都做到，我觉得我没做到，我他妈没做到，我能够，我就相信我百分之百就去得救了。
那神没有说你要做的多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就会给你渴慕，愿意行他的话，你就反而可以做得好。这个因果要弄清楚。就是、
那我做的不够好，意思神还没
给我。如果你觉得你做的不够好，你还是愿意努力讨神的喜悦，你就是个得救的基督徒。
对，
懂我意思吗？
关键是一个态度。对，
因为关键是心态的问题嘛。你对罪会不会敏感？当你犯了罪，你会不会软弱跌倒？你会不会到神面前求他的宽恕？你会不会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是软弱的人。”但我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我愿意讨你的喜悦，我不愿意再犯这个罪，求你给我力量，让我不再被罪这个罪要辖制。我恨我所犯的罪，我悔恨我所犯的罪，但是主，我很软弱，求你帮助我。如果你是这样，你就是很明显典型的，你是一个得救的人。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就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把至少把这个例子看完，七节和八节啊。这里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来讲前面讲的这两节，这四到六节，就像一块田地啊，它是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啊，这个雨水我想就指前面这个光照、天恩的滋味这些。然后呢，它是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如果它长荆棘和棘藜啊，这个就是比喻这个离弃道理了。若是离弃道理，前面的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作者就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描述前面的这样一种四到六节讲的。我是觉得作者在这里讲了很多劝勉的话，要这个当时的受信人要竭力，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他们是这样勉励他们，然后让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依然能够持守信心，坚持到底，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这个是作者要劝勉他们持守信仰，给他们一个警戒。这里好，其实
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句话，对不起
啊，
就是这些所谓离经叛道的人有两种。 一个是像彼得一时软弱，一个是开始的时候就没有真正被重生的得救的所谓的基督徒，有这两种。那在两种当中，神就借着希伯来作者提醒他们，其实表面看是警戒，实际上是借着好像是警戒，实际上是在给他们再打一个强心剂，给他们安慰，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开一条出路，让他们能够。然后后面紧接着你看，再宝贝的应许不过了，税率不过十三到二十节，太大的税率，太稳固的税率，再没有那么大的稳固的税率，没有。感谢主，我只能说感谢主哈，真的是这样。抱歉，牧师，我今天讲太多了，不好意思。
哦，谢谢牧师，今天，特别是对我是很同意刚刚牧师讲这个后面的我们还没查到，但是刚才也后面这个十九节第六章的十九节就是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勉励和安慰。就是我们这个什么是指望呢？指望就是在讲这个神的应许。什么是神的应许呢？就是神的救恩，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能得到的救恩，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指望在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面对这样的逼迫是生与死的逼迫，他们有这样的指望，就像是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一直通到神那里，这个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得勉励能够持守坚持下去。那我想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讲好了。今天这个四到八节差不多讲了一堂，大家讨论的也很热烈，挺好。
那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人是有圣灵的呢？
什么
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人是表现的有圣灵？你表示真的就是他一定有圣灵吗？你说那个圣灵怎么表现？
你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样？
什么样就是
他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圣灵吗？
有没有圣灵用具
有圣灵在心里？
我就举几个例子。第一，如果你是重生的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内住，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圣灵是作者，圣灵会光照他所启示的话，使你能够从神的话里面得着亮光，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得着盼望，得着喜乐，得着安慰，得着许多的，甚至得着责备。第二，当你读了神的话，神的话你会感觉是神给你的情书，你会流泪，你会感觉是神的圣旨，圣灵会给你决志决心，愿意遵循神的道，圣灵又会使你喜爱渴慕更多向往神的道，圣灵又给你心智使你愿意顺服神，与他同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主。虽然我们做的不好，可是你有这种心。第三，圣灵一光照你，你会对罪敏感，你会表面的罪，最主要是内里面的很敏锐的罪，最不容易察觉的罪，圣灵都会让你察觉得出来，你立刻就会愿意认罪。第四，圣灵知道我们软弱，凭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面对世界的引诱，没有办法面对魔鬼的攻击，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恶者撒旦的试探，没有办法面对许多诋毁基督信仰来的冲击，圣灵会让我们很敏锐，然后圣灵又会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分辨去察觉，圣灵又会给我们能力，怎么样去抵挡， 圣灵会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子去来用神的话来批判这些世俗的所有这些东西。那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是这样才对，圣灵也会让我越来越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他会让我越来越渴慕属天的永恒的事情，圣灵会让我越来越对人的灵魂有负担，我有一个责任负担，愿意去向人传福音等等等等。其实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好像能做到这样的，
圣灵会让我越来越愿意爱神，对吧？其实就是这样。
今天是不有点清楚了，可是我们就查着查着又糊涂了。
还有一个哈，我讲的在什么？在婚姻里面，其实就是最好的例子
啊。
比方说夫妻，不管是丈夫或妻子，两个从完全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化，两个结合在一起了，在恋爱期间这些都可以接受，都没问题。等到一结了婚了，开始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买房子的问题、买车子的问题、找什么工作的问题，就开始有初步的一定会有摩擦。但后来为了更多的事情有许多的摩擦，这个时候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管是丈夫或妻子，他会在神面前就做，婚姻是永远的，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ever, 说我要顺服你，我不能像现在的时代只要一不合我们就可以分了， no, 不会。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持守，但要持守我不是要对方来满足我，主啊求你让我满足对方，但是我做不到，只有在基督里你就能做得到。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试验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你好了，很多
你也觉得重要吧？
这个
也是
很好。我今天早上讲到前面那个姐妹，就是为了饭店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饭店。
我今天
早上我跟你讲，
所以很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方方面面都可以考验。大家好，我叫平林，请听解说主持。对不起，王俊。
我没事。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好吗？这个哥林多后书哈，对不起，王俊了。最后一节精简就这个了。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就麻烦你帮忙念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哇。你们总要自己审查，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
有
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对，这是考验自己是不是真基督徒很好的一点。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表示说这个是不是神所拣选的，被神拣选的，有耶稣基督在他心里，他经过试验信心，随时审查，他就能够活出，是这样，其实就是这样。
毕竟我们一般人只要每天就不要就是去反基督，或者不要去做一些特别的那种，只要觉得心里一直有上帝的警醒，哎呀，我不要做那些不好的事儿，对人还是要关心慈爱。就行了，是的，
你说够了，回去好好教导。
你这嘴骄傲。
对呀、啊，你还是你来教导我，你是不是来教导我？
对，我是来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哈哈哈要爱妻子，爱妻子舍命。
听见没有？
我
的
小
命，我们那个，我要去看看，也许他们。好了，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那时间也差不多。嗯，我们我们请立峰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我是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一个阳光明媚的主日早晨，让我们一起在你殿中感谢赞美敬拜你，主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们也感谢在主日崇拜后的主日学这段时间，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也需要。主啊，圣经有好多东西我们不是完全明白，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靠主得胜，靠主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路，靠主的话语从中得力量得智慧。也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用餐的时间，让我们有很美好交流。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圣名。
好，谢谢。